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28号，公元2018年7月1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拉达克会见查谟克什米尔邦行政长官一行；卡尔梅克佛教徒呼吁俄罗斯联邦允许达赖喇嘛访问该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7月10号在拉达克首府列城会见了查谟克什米尔邦行政长官。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行政长官近日抵达拉达克，前去拜会正于当地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行政长官沃拉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沃拉抵达拉达克后，在还未开启官方行程之前，首先前往和平花园宫殿拜会达赖喇嘛尊者。声明指出，尊者在与查邦行政长官的会面中提及世界上持续变化的紧张局势，强调透过辩论与商讨来与对立方协调的重要性。尊者也呼吁各方学习佛教经典中无关信仰、有关情绪剖析的内容，以培养宽恕的氛围，同时尊重所有宗教。尊者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进行了祈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卡尔梅克共和国的佛教徒在本月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生日之际接受俄媒采访，对俄外交部自2004年便不再向尊者核发签证表达愤怒，信众并且呼吁俄罗斯当局可以参考其他邀请尊者访问却不必畏惧中国的案例。本月6号，在卡尔梅克、图瓦与布里亚特三个共和国内，以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众分别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庆祝上师达赖喇嘛尊者的83岁华诞。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团体在该国首府爱丽斯塔举行了生日庆典。俄文媒体高加索之节记者参加了活动。该国佛教徒表示，尊者曾于1992年与2004年先后两次访问当地，之后俄国外交部就没有再向尊者核发过签证，即便俄国佛教徒一直在提出申请。有佛教徒告诉记者，对卡尔梅克的信众来说，达赖喇嘛不仅仅是神圣的上师，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老人，信众对他极为尊重，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温和。他说，在聆听或阅读尊者的教法时，犹如是对你个人的开示。2012年7月，俄国总统普京在一个公开场合被问及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的事宜，他当时表示理解卡尔梅克佛教信徒强烈希望达赖喇嘛访问的心情，而且他表示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然而在2014年8月，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又指出，达赖喇嘛再度访俄的可能性在于必须同政治性保持距离。报道指出，过去14年来，俄罗斯一直没有意愿向尊者核发签证。 一名卡尔梅克官员愤怒地质问说，其他国家毫不犹豫地邀请了尊者，中国有对他们发起战争了吗？还是破坏了他们的经济？达赖喇嘛就住在印度，而中国甚至与印度保持着正常的贸易关系。这名官员说，在他看来，尊者无法访俄，并非涉及俄联邦的整体利益，而是基于某些个人的利益影响。也有佛教徒指出，俄国当局总是会拿出非常模糊不清的借口，为什么不考虑卡尔梅克佛教徒的利益呢？而一些年轻的信徒则在计划存钱，去其他国家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传法会，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在短期内没有产生改变的任何可能。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有流亡藏人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7月10号，藏东石曲县色须寺的200多名僧侣被当局以年龄不满15岁为由而驱逐，并被迫脱下袈裟，依照官方命令前往政府设立的学校上学。当局并对藏人寺院与遭驱逐僧侣的家长发出威胁，若15岁以下的僧侣不去政府学校，那么将会关闭寺院，并且严惩寺院上师、经师以及僧侣的父母。在石曲县觉悟寺中，也有20多名正在接受佛学教育的僧侣被当局以年龄不满15岁为由而逐出寺院，他们同样被命令进入政府设立的学校。有境内藏人提供消息指出，寺院年长僧侣们也很无奈，只能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照办。从6月1号起，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将于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播出。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曹长青的旧闻，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对于西藏的真实历史，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了解的不多，因为两岸政权都主张西藏是中国领土，任何关于西藏独立历史的书籍都难以出版。再加上中国人向来有大一统的国家情结，想到西藏，第一个反应是不能独立。中国人的西藏历史知识基本都是中国官方灌输的知识。1992年10月，中国发表了《西藏问题人权白皮书》，该文引述并围绕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写成，即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以这个标准来判断。这种不管对与不对，西藏都是中国一部分，是多么蛮横的逻辑。遗憾的是， 邓小平的这种思维代表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想法，既提到西藏就是不能独立。不管历史事实是怎样，不探究现实状况如何，也不想了解西方藏学学者的研究，更不要说认真聆听藏人的呼声了。尊重历史应该是人们思考西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比这更重要的是要正视西藏在中共统治下的现实和西藏多数人民的意愿。如果对西藏人民生存现状做一评估，衡量的主要依据应是在中共45年的统治下，在政治上藏人是被解放了，当家作主，获得自由了，还是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藏人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是被保护了、富有了，还是这种权利被剥夺，生活贫穷？在宗教上，信仰选择被尊重了，还是宗教自由被践踏？在人文和生态环境上，西藏的文化和自然环境被保护了，还是被破坏？在种族关系上，藏人作为少数民族被尊重了，还是一直被歧视？只要人们稍加了解，就会发现，事实是相当令人痛苦与愤怒的。在政治上，藏人的选择权利完全被剥夺，西藏像整个中国大陆一样，从无人民投票选举，各级政府毫无民意基础。在西藏，最高权力者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1959年所谓评判至今的七任党委书记张国华、曾庸雅、任荣、英法堂、武金华、胡锦涛、陈奎元，除武金华是彝族外，其余都是汉人。西藏像整个中国一样，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任何反抗都被中国军队镇压。据现在传到西方的中共西藏军区文件披露，仅在1959年平乱中就有87000名藏民被消灭。据曾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班禅喇嘛的统计，当时全藏 10%-15% 的藏民被关进监狱，其中 40% 死于狱中。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资料，仅从1987年至1992年间，拉萨就发生150多次藏人上街游行遭到镇压事件。尤其是在1989年春天，即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前2个月，中共在拉萨对藏人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并宣布戒严。当时在拉萨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宪根据现场目击和其他渠道获得的中共官方文件，在海外发表了镇压内幕。据他的统计，当时有400多藏人被屠杀，1000000人受伤，3000多藏民被逮捕。其他资料来源说，因此被株连的4万多藏民后来被取消城市户口，赶出拉萨。以上收听到的是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